我站在这里恐惧战惊哈，因为觉得，神把这样一个机会哈，借着教会的执事啊，让我出来做见证，我觉得很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啊。直到昨天哈，我读到诗篇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说，66章的第8节里说，万民啊，你们当称赞我的上帝，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那在诗篇109篇30节里边是这样说，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那神又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里这样鼓励说，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直到读到这样的话以后，我就心里边有了很大的力量。昨天觉得就是信心好像就可以加增了，觉得好像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实际上是为主做见证哈，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那今天我要做的见证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哈，神对我的带领特别是在今年呢神也赐给我很多诗歌哈，就有的是来自经文的，有的时候就是在灵里祷告的时候神把它带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颂赞主恩的时候哈。那我这个上周的时候回想说神这一两年来怎么样带领我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就像那首歌唱的哈，就是这是历史惊讶就是欢呼哈，就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数算主的恩典哈，这个现在是一个机会。所以从我上周得到的这样一个启发，当你数算恩典，看神怎么样在过去的这段时候带领我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非常感恩的心，就真的是看到神的手在那里边。所以我今天基本上讲呢就是主要这样一个就感谢神的地方哈，神真的是在过去的时候怎么样在让带领我教导我去过敬拜赞美的生活，让我在从中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哈，走出那样的一个苦难的那个心态哈，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一部分。那在大概差不多2年前的时候，我先后呢去参加了一些基督徒的聚会，大小型的都有，然后美国人办的、中国人办都有。那我在那个里面的话呢，就带给我很大的反思，因为我在那个参加聚会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就是对那个他的敬拜赞美那个 session 有很大的触动。那我觉得那个神的同在哈，非常就是很明显，而且我觉得我在那里边有的时候就极大的喜乐，有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流泪看到神在我的生命里边呢一直在感动也一直在那个里边有很大的一个医治在里面。所以我记得我有几首诗歌，其实我最近在我们敬拜团队带领的时候，就有很多一些诗歌都是在那里边，就是神迹的那些诗歌真的是在对我讲话，对我的心讲话，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个医治哈，也是在神的同在里边，我觉得就任我自己在神面前完全的敞开。那我的生命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有一个转折。那我在那反思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14年以前信主的时候，就是在敬拜赞美中哈，我觉得神让我遇到，就是说我觉得很饥渴的心哈，在来到神面前可以得到饱足这样的一个里面开始认识神的。所以所以我从这样的差不多2年前以后，我参加这样的一个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非常知道神的那个同在。而且自从那里以后，我就心里边就向神哈来发出一个极大的一个呼求，就是说神，我要经历你的同在，我不需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我就要每天都要经历你的同在我希望能够在我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来经历你，来认识你，来遇见你。那在有一天的晚上，我做一个梦哈，梦到我看到我自己的车子下陷在地里头大概1-2尺这样厚所以我当时呢就是看到那样的情形呢，就是没有什么 人没有什么办法的哈。然后我再一看呢，更糟糕的是那个车呢是冲向一个死胡同哈，一个 dead end。 所以呢我当时呢就心里边就是非常清楚，我看到那个车，我就在神面前，在梦里面，在就向神大大的呼求，我说神，你可以把这个车子提升再扭转，不要冲向那个 dead end 哈，那个死胡同。那我觉得我们其实知道这个车其实预表着很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很可能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家人生病啊，或者自己这个工作上，或者是人际关系上，或者婚姻上，或者家庭里面很多很多可能大的一些难处哈。这个预表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这种难处呢，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说很难找到一个人去倾诉和得到帮助。那个时候呢，就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就去呼求神。所以神借着那样一个梦像我就是说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契机哈，就让我不仅去渴慕神的同在，去经历神，而且我要在神的里面得到一个生命的翻转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大卫在诗篇61篇里边他也是在讲说，当我的心发昏的时候哈，求你带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下陷的时候，神可以带我们到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让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提升。所以有这样的两个契机哈，让我就开始非常的渴慕神。然后在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真是生命中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当我们有一个难处的时候，往往哈，我在14年与神同行的经验里面发现，往往难处临到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神那个时候他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是我们原来可能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忘掉了的。另外还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他在这样的苦难里面让我们学一个功课，是我们原来没有学到的，或者是已经学了还没有学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就是非常把一个渴慕的心我就放在了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我们无论生活工作，在各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哈，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像雅各书里边讲的哈，我们都在耕种别人的园子。其实神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里边服侍别人的时候，也是好像在耕种别人的园子，很好，但是呢也去自己心里边的园子却荒废了，结不出果子，非常的苦，非常的干所以呢，但是神呢可以说让我们来被提升，在这时候可以要跟我们讲话，让我们学功课。所以下一步呢，我就讲到，就是说当我有这样一个心智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因为我的顺服，我愿意来学习，然后神很快就让我遇见他。我其实就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神借着这样的一个顺服让我遇见他，让我学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真的很喜悦，很喜悦我们去渴慕去认识他，渴慕去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因为当我们很多的时候转向神的时候，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中呢，就有可能再次被登上这个我们新的宝座哈。所以呢，就是神不仅哈很喜悦，而且我觉得他会用我们能够懂得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话和引领。那我想呢，可能跟每个人讲话的方式和带领都不会一样。那对我来说呢，我心里边最容易受感动的是两件事，一个就是神的话语，一个就是圣诗哈，就是那种灵歌啊，那种这个诗篇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容易 touch 我的心。所以神在我这样寻求他的时候，他就用我能懂的方式来向我说话。那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记得我当时有这样历尽心事，有人就来邀请我说可不可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怎么样去等候神、认识神心意的一个聚会说你要不要来？我说好，那我就去。所以呢，在那样的情况下呢，本来呢，我家一般出去啊，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家弟兄开车，所以呢，上 highway 什么的我都不太会上的。但是那天呢，正好那个聚会呢是平常因为教会里有事情，所以他去不了，我就说那我去吧。然后呢， 刚好那天不仅是我上 highway 哈，还有一个就是那天刚好下了雪，然后呢，我等于是第一次在雪天中才上高速啊、所以我当时说，是我去追，我去认识神啊，我就不以为然，好像就是很勇敢的心就往前走了。结果走在 highway 上那个大概40 mile 远的地方，所以我在路上在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雪。那个风越来越大，那个雪片就哗就下来，然后这个完全就把车前面那个就挡住了，就是根本几步路的以外的距离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心里在问，我说哦，我行吗？我问我自己，我也问神，我行吗？其实我几乎问完了以后，我马上心里就打了退堂鼓，我就决定转回不去了。所以，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更大的困难在于，就是说我看不到出口。因为那个风雪太大了，出口看不见。我说我真是说跌跌撞撞找回来的路吗？我也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无助哈，在那样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叫无助啊。我那时候就是迫切的来到神面前。其实神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哈，让我们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往往就去垂听，而且去给我们一些反应，回应哈。所以我当时呢就跟神就迫切的祷告，我说。神啊，在这车上平刚不在，只有我还有你。我说的，我开 highway 开高速已经是就是很不会开，我说就是在雪里边我又出不去，我说我怎么办，我说我真的就是想认识你我才走上的这条路。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真是我就在那里边说，我说神啊，我怎么办。我这话音还没有落哈，我就心里边就是说非常清楚的一个歌词的一部分，就是我与你同在，不要忧惧，我赐平安与祸情。哇，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哎，对呀，我不是就是要寻求神的同在吗？我在这迫切里边，神既然答应我有他跟我同在，我就不怕了。所以我就在那里边，就是遇到一直在那里眼睛盯着前面，但是呢心里边就是慢慢的就开始喜乐，就充满了就是那种神同在的喜乐，那种平安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经历的，真的是神的平安就啊在。所以这是一个我一个经历，就是我祷告神回应，用我的方式懂的方式他来回应我。那后面就很快就是我在平时就是说我通常就是有的时候会早睡啊什么，然后我就有好像把一些就是诗歌放在我的里面哈，就反反复复在那里边在唱。那有一天晚上我就听到一首诗歌叫 Jesus the lover of my soul， 就是耶稣我灵魂的爱人哈，那首歌。然后我就觉得神好像在呼着，就是说召唤我说把那首歌翻出来，那是英文的。我学了很多很多的歌哈，是从我儿子扎硕那儿学来的，所以呢这首歌呢就是somehow就在我心里一直萦回。我就有很多感动，就神有时候感动我去翻译一些事，我有的时候就不是很顺从。这次那天我就很顺从以后，我就把它就是带到这个来到 computer 面前，很奇妙，就是两三分钟我就把那个歌词翻出来了。哦，我说怎么这么快翻出来？我说哦，我感谢主。后来我就开始试唱以后，那首诗歌就是讲到一个神的爱哈，是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但是他竟选择爱了我。那样的一个诗歌哈，我在里面真的是唱的时候，我的那种这种感动就没有办法来表达，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面流泪，我就在那里面反正一直在唱，唱完以后就一直在那里流泪，一直在那里流泪，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在一直把自己就沉浸在一个神的那种大爱的一个体验里，那种爱好像是说，不是说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那是好像就是说世人的爱，就是一个 message， 但是我觉得这个爱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 rhema， 是一个好像就是说神对我的爱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清晰，我就让我心里很得安慰，很鼓励。那后面呢，我想就是说在顺服中可以看到神很能够喜悦。然后那后面呢，我觉得神要我学了一个功课，神让我学一个什么功课，就是让我学线上赞美的祭哈。我们知道那个赞美的祭就是祭呢，就是说赞美的祭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在我们很一切很顺利心情很好的时候赞美神，这个不叫赞美。赞美的祭就是说，在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样的心情，我们不能赞美的时候，我们赞美不出来的时候，神让我去学习赞美功课来给他。 时间过得好快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基本上就顺服。在那个时候，神就把很多很多的经文哈，特别是一些诗篇啊，放在我的里面，然后他就让我看到这些经文以后，我就觉得神感动，我要唱出来。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就是这样唱出来的，几乎不打草稿，就是直接这样唱出来。然后所以就是说我可以看到神引领。后来发现呢，神呢借着这样的一些话语哈，放在我里面让我唱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神知道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方法是对我的生命可以有造就的，可以反复的去去唱，反复的去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的话带给我。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来不及讲这部分。那没关系，我想就是说我后来就是学习赞美啊，你知道在大卫曾经讲说，我们要常把赞美的话放在我口中哈，所以就是赞美的话放在我的口中。那时候我在讲说，无论何时都要放在就是要赞美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天在不仅是经文里边，有一天我在下班的路上，神就非常把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同在放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就说哇，我是好想赞美你我本来在那之前，在这个之前呢，本来是心里边在想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事情，就是很困难的一些事情。但是神就把那个很甜蜜的一个感动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想赞美神。我说神，你帮助我赞美你。后来我就这样一开口就开始唱出了一些赞美他的话，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候来赞美神的一首诗歌。我还是觉得想给大家唱一首这样的话。这首因为比较简单哈，所以还是不唱了，因为可能时间的问题哈。
对不起啊，我跟他一起唱来这首歌。
对，因为这首六段，我们就唱三段，好吧，很简单的一个旋律哈。如果你可以跟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哈。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黑天，在那个时候我身体很软弱。我们知道在明媚的光中，我们很容易赞美神，但是在漆黑的夜晚，我们不容易赞美神。那在我们在很健壮的时候，我们容易赞美神，但是我们身体衰弱的时候，我们不容易赞美神。那在下面驾驶的车中，不行，这个还好，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好，那我们就来唱前面两段，好，请平刚跟我一起来唱。
明媚的光中赞美你，漆黑的夜晚赞美你。你就是我心中明灯，天黑天亮我都要赞美你。健壮的时候赞美你，衰弱的时候也赞美你。你就是我全人意志，或壮或弱我都要赞美你。快的时候赞美你，忧伤的时候也赞美你。你是我灵魂的爱人，甘心乐意我都要赞美你。高兴的时候赞美你，跌倒的时候也赞美你。你就是我荣耀冠冕，一生一世我都要赞美你。
感谢主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哈，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因为我发现在我们不能敬拜赞美的时候，当我们立志要 去赞美神的时候，神可以提升我们。那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功课里边，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哈。所以当时我就心里边真的是充满了这种喜乐。后来这首歌在我常常我不是就是在一个很低级的，就是很消沉的时候，或者是就情绪不是很高涨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起这首诗歌。我要在无论何时都要赞美神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知道哈，神呢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因为我愿意顺服去赞美他，在何样的时候都赞美他，把赞美的祭献给他。所以从此呢，就是说神的宝座在我生命中设立哈，所以看到他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带领。那其中就是在那个，实际上我想可能这个 bottom 就是bottom message 哈，就是说敬拜赞美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救赎恩典。当我们真的说愿意去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神的心意真的是更多的向我们来彰显。在我发现就是说神的心意就变成了我们的心意。比如说我在有一天在为单位的同事这个失丧的灵魂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就神把那样的一个 burden 那个一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就是非常强的一个负担在我的里面。那我就当时就唱出了一个就是 my prayer， 就是我是唱出来的一个 prayer 哈。这首我也很想跟大家去分享，如果有时间对，就这首哈。我可以自己唱，就很简单哈，就基本这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可以通过我被你拯救，神你使用我，用任何的方式。如果有人可以被你拯救，你使用我，用你的方式。很简单，我在这里，神，你跟我一起来，使用我，用你自己的方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 message， 但我觉得是神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唱出来以后，我的心里边就是说非常渴慕，就是说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一个reconfirmation 哈，因为我原来就是知道神在我的生命里边有一个，就是说去传福音哈，我就觉得对人的灵魂就有很大负担，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首诗歌，神让我知道说这个是我放在你里面的，所以就这首我现在就不唱这首歌了。那后面呢，他带下来很大救赎的一个彰显呢，就包括很方方面面了。一个就是说神带下来很大的一个内在医治在我的里面然后特别是借着一些敬拜赞美哈，我就觉得我经历到神的一个很就是大爱的一个浸透哈。所以神在那样爱里面哈，用那光在照我的时候，我自己发现哇，我原来生命里面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那是我们在没有在神的同在里面，没有神的光照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一个悔改的祷告然后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哇，就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那我当时记得在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神的同在里边得自由以后，我就又写了另外一首诗歌，就是神带领我唱了一首诗歌，就是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都是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回应，是神好像就把它放在我里面，说是你要来到我的面前，因为我让你自由那后来神也借着这些诗歌呢，我就很general 讲一下，就是说启示了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赞美神是在我们对神的属性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对神的属性不认识的话，我们很难去敬拜赞美神，所以神借着很多的经文向我开启说就是更多的来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为什么这样待我。那我就觉得慢慢慢慢的我就越来越清楚那我想呢，最后呢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的是神在这一年里边就很多一些这样的一个带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前一段时候那个 iHub， 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牧师来呢，当时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很奇妙，把他会把一些他就说对，他这样讲，他说神会让你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然后神会把我的歌赐给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写了大概十几首了，所以 我当时在想，我说的，哇，神你真是参透万事啊，他根本不认识我，他从 New Jersey 来的。我就在想，我说哇，在跟我就是说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神，真的是好像就是让我知道说这确实是来自神，对，就是说神对我的一个，就对我们的一个引领哈。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又就是后面又写了一些，就是真的是一个慢慢的，就是因为对神的属性的认识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赞美神的大能的一个属灵征战武器啊。所以我又唱出了一些诗歌。那我就觉得我今天在神面前，我就觉得我不能不把这样的恩典属三给神，因为我觉得这是全部做那我最后还想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变哈。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我生命的改变，就是说一个由苦变甜的过程哈，还有一个就是神拿走我的实心，为我换上了肉心还有第三点我忘了，就是让我从此就是更加就是信靠神，让我过一个所以今天因为神会我就真的是愿意把荣耀哈都归给神哈，就是说神实在是很美好，让我们记得就是说敬拜赞美哈，让是神赐给谦卑人的一个救赎恩典，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时候，我们生命可以得翻转，让我们顺服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新的我。感谢神。
很感谢神啊，这一年来很奇妙，神对慧兰带领啊，我是就在他身边生活的人，那他断断续续呢，神给了他将近30首的诗歌，每首诗歌都真的是很有神的恩典。我在跟他一起唱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练习过，然后他一唱，我就跟他也就唱起来了。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另外我们还有一位。这个下面一位是徐坤弟兄，今天也数算这个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那么下面请。
对不起，我站这儿比较 comfortable 一点啊。在这个末世时代，我们的神并没有失去与我们的联系，而是用各种方式来启示我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么神也在不断的来启示我，所以我把这些启示你用诗歌形式记录下，感谢慧兰姐妹，因为我现在至少两个弟兄姐妹能够就希望能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把这些诗歌来记下来。那么今天呢，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首。那么在这首诗歌中记录了神的5个方面的启示。第一，这个启示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现在我还不知道它究竟是我们的人生的终点站还是中转站，但是不论如何是非常美丽漂亮的地方。那么我真希望将来能有一天再和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在梦中来重游这个美地。那么第二，我们现在我们黑暗而悲惨的世界将会成为更加黑暗更加悲惨，所以那么这一切我们都看到现在这个 bad news is already started and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而且我们并不能脱离这个世界，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生活，所以 we must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e good news is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we are abl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第三点，在这个关键而且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紧紧地抓住神，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一个弱者可以成为一个强者，那么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既是一个强者，我们无法战胜撒旦，也无法战胜死亡。 那么第四个启示就说现在启示了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源，最重要的是 solution。 我想这个 solution 很多国家都在寻找 what shall we do。 那么第五个方面启示，那么神启示我们天地将要合一，神的国度一定要彰显。那么下面我和大家分享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后来它的题目是主啊赞美你，那么副标题是使命。大地在震动，大海在翻腾，嗜血的夕阳被埋入云层，人类又一次陷入了绝境。劳累瘫软了我的肢体，疲惫拉上了我的双眼，夜幕悄悄地笼罩了世界，远方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呼唤我，好似置身于一个暗室之中，唯有呼唤的方向闪烁着一个光点，我像一只飞蛾扑向那个光点，光点在长，光点在变，小小的光点形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光环。原来我正飞驰在白色的隧道之中，这个由白衣人编成的叠加的圆环。我惊奇，莫非这是我又一次梦中漫游？我感叹，莫非这是我灵魂离体的一瞬之间？我飞出了隧道，我跳出了光环，啊，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奇妙的天地，啊，环绕在我周围的是一个仙境般的大千。小溪里流淌着白色的牛奶，香柏树上挂着蜂蜜的垂帘，儿童在白云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白鸟在硕果累累的枝头上嬉戏鸣欢，原野上浮动着无垠的鲜花芳草，圣歌在清新的空气中随风飘窜。我在自言，莫非这是父神的应许心地？我在自语，莫非这是父神的恩赐新天？白衣人示意我转过身去，遥望我飞来的天边，白色的隧道已经消失，那里是一片混乱，一片凄惨。一条巨龙在那里飞舞，不息的火海在那里蔓延，那里有儿童找妈妈的哭喊，那里有母亲寻孩子的呼喊，那里有老叟痛苦无言的呻吟，那里有女孩惊恐若狂的叫喊。一个身影在火海中出现，他敏捷地东躲西窜，烈火突然烧着了他的衣服，他挣扎了几下就再也没有重现。火海中又出现了几个黑点，移动着那样的缓慢，那样的艰难。这是一群老妇抱着婴孩，老叟围着他们形成了一个圆圈，烈火在他们周围燃烧，浓烟在他们周围翻转，火龙突然向他们俯冲，要把他们吞没在火海的中间。他们手中的圣经突然射出万道金光，火龙被迫合上了双眼，火海中裂开了一条通道，疲惫不堪的人们终于到达了这美好的人间，人生终点。白衣人将一座大钟摆在了我的面前，指针正渐渐地逼向零点。我的脸发热，我的心发酸，为生活我终日奔波，为生存我历经艰难，我的生命普普通通，我的身世平平凡凡，我岂能消除人类的危机？我岂能让这时间的长河逆转？白衣人扯下了一片天空， 白衣人抛去了一片蔚蓝，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窗口，巨大的画面在一幕幕的闪现。彼得驾到小船在翻滚的大海中颠簸，惊恐和绝望流露出他的双眼。保扫罗抛弃了手中的屠刀，双膝跪地向天呼喊。幼小的大卫赶着羊群，泥水和汗水流淌在他的额前。森林在燃烧，禾苗在枯萎，大海在把城市驱赶。一对拿枪的人唱着歌向远方开去，血地里卧满了尸体，血迹斑斑。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婴依睡在妈妈的尸体旁，血水和泪水干枯在她那略带微笑的脸。莫非她应在做和妈妈玩耍的梦？莫非她应在幻想那永不复返的时间？声声巨响，地动山撼，火球腾空，焦土弥漫。我扑倒在地，我拼命地呼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救救我们脱离灾难。天窗慢慢地关闭，白衣人与天地慢慢地消散。夜已很深很深，安详似乎又回到了人间。微光透过玻璃照在酷似白骨的地板上，蛐蛐躲在墙缝里，向酣睡的人预报着平安。利用这暴风雨前的一刻宁静，利用这火山喷发前的一瞬平安，圣灵带领我思索着那难以解开的谜，圣灵又引领我在搜寻那个难以觅求的答案。谜底一定暗示于谜的谜面，答案一定是问题的根源。神爱世人，将他们放进了伊甸园，人类悖逆，使自己在陷入罪的深渊。由于这个罪，人类出现了无止境的贪婪。由于这个罪，人类在毁坏这难替代的家园。由于这个罪，人类展开了无休止的征战。由于这个罪，人类生活于无终结的灾难。为显示自己的能力，人类按自己的逻辑寻求生还。为证实自己的才干，人类按自己的法典面对艰难。几百年来，人类所谓的进步只是更接近死亡的边缘。几千年来，人类所谓的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崇拜独立使人与人的关系破裂，自我中心使国与国难以交谈。为和平而战，使平静的大地沉迷于战争的硝烟；为正义而战，使无辜的人们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为后代而战，使不幸的儿童遭受永久的伤残；为世界而战，使战争的创伤遗留到永远。人类曾用未来来解脱心灵的痛苦，可现今未来难以减轻内心的负担。昔日未来曾给人带来多少遐想，今日未来却不能拨动人的心弦。昔日未来曾给人带来多少盼望，今日未来却使人感到无比心寒。昔日未来曾给人带来多少安慰，今日未来却使人毛骨悚然。昔日未来曾给人带来多少憧憬，今日未来和末来可相互替换。在这个科技腾飞的时代，人类已有能力从事宇宙的探险，可认识和运用一个简单的哲理却显得那样的艰难。 水才能熄火，暖才能消寒，热才能融冰，光才能驱暗。以仇对仇，结果是仇仇相报；以恨对恨，结果是恨恨相欠；以怒带怒，结果是怒怒相讥；以怨带怨，结果是怨怨相传。神爱世人，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为使世人解脱罪的捆绑，为救世人脱离死亡的深渊。为救赎世人，你勇敢地站在那残酷而羞辱的十字架前。当你担当世人所有罪行的时候，公义的父神不得不向你垂怜。当你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们已经四散。当你为仇敌祷告的时候，他们正为你遭受的折磨而狂欢。主啊，有谁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孤独？主啊，有谁能知道你内心上比肉体上更难忍受的艰难？主啊，你献出了宝血使我们得以洁净。主啊，你献出了生命使我们能重新回到父神的身边。这七日的第一天乃历史长河中难忘的一天，它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它是充满快乐的一天。这一天死亡终于向人类低头，这一天死亡成了新生命的开端。耶稣复活了，这是天使向世界的声言，普天在庆贺，长空在相传。可世人对你的复活信得太迟，可世人对你的重生信得太慢。当你的喜讯传至门徒，他们却不以为然。你亲自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却认为鬼魂出现。为证明你已复活，你将肋旁向门徒展现；为证明你已重生，你吃食物在他们面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宣言，这是向一切黑暗的宣判，这是向一切魔鬼的宣战。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尊名。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万有均属于你，你最尊重的是你的羊。你道成肉身是为了你的羊，你十架受死是为了你的羊，你死里复活是为了你的羊，你离世升天是为了你的羊，你明日再来还是为了你的羊。你的慈爱深似太空，你的怜悯高及苍穹，你的恩惠到达地极，你的恩赐多如群星。你的爱像严冬的暖流，你的爱像和煦的春风，你的爱像晨光中的甘露，你的爱像黎明前的号声。你的爱能抚育千山万壑，你的爱能融化千里冰封，你的爱能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的爱能使荒野为坦诚，你的爱能抹去忧伤的眼泪，你的爱能抚舒僵化的心灵，你的爱能使陌生人变成挚友，你的敌变为家朋。崇高的爱只有在你里面才能产生，纯洁的爱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形成，忘我的爱只有在你里面才能萌发，永恒的爱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完成。万民在觉醒，人类受启蒙，历经了流离失所，世人对你的爱更加尊重，饱尝了寒雪风霜，世人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我们深知我们的主公还不尽神意，我们深知我们离使命还相距甚远。主啊，自你离去后，教会受到了极大的逼迫；主啊，自你升天后，门徒遇到了巨大的艰难。 为传福音，门徒甘献生命，为守主道，门徒身临危险。我们每天在思索着光荣的使命，我们每刻都在牢记你劝勉的忠言。条件贫乏，我们加倍工作；环境恶劣，我们勇往直前。我们的汗没有白流，我们的血没有白溅。今天你的教会如雨后春笋在大地上涌现，今天你的门徒像海边的黄沙难以数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多赐给我们一些勇气。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再赐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吧，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携起手，肩并肩，多做主工，坚定信念，建立一支强大的福音队伍，完成使命，心诚志坚，让我们向这新天新地前进，共享这美好的家园。来，生人，语言不能成为我们的障碍，肤色不能成为我们的疑点，基督的爱没有国籍的标志，基督的爱没有种族的界限。让我们向着新天新地前进，共享着美好的家园。来吧，我的仇敌，让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重新交谈。过去的悲剧本不应发生，过去的灾难本可以避免。让我们在基督里用爱消除彼此的仇念，让我们在基督里用爱实现共同的心愿，让我们向着新天新地前进，共享着美好的家园。宇宙在扩散，星云在旋转，江河奏欢乐，高山融笑颜，黑暗正急速地退却，太阳冲出了地平线，点燃了东方的云霞，点燃了整个蓝天。彩霞映照大地，染得通红一片。天搀着地，地拉着天，天地相融，难分界限。我的心在歌唱，我的灵在颂赞。神的计划正在施行，神的国度将展现在这历经沧桑的人间。感谢主。
感谢主啊，感谢神给他这样的诗歌。那么我们下一位的见证是周宏伟弟兄啊，姐妹哦、啊，对不起，
我的名字很像男孩子。弟兄姐妹平安。亲爱的天父，在我还是个罪人的时候，你已经为我舍命，为的是救赎我。在这感恩的季节，真的无法数算您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全家人的恩典和慈爱。现在我仅以生活中的一两件事来再次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根据时间还是决定一件还是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我父亲住院生病的事情。去年九月底，我父母第三次来美国探亲。我父亲曾经在国内有过两次很大的中风，第一次是在1989年，第二次呢是在2001年。感谢神，他后来在国内受洗，虽然因为他中风，他的记忆、语言、行动呢都有了很大的，大大不如以前，但是呢他一直还有很有追求主的心。所以很感谢主的保守，他一直呢相对很稳定。他们这第三次来到之后大约两周，我们家人就有小的有老的，就陆陆续续都在生病。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爸爸没有问题，我们说哎呦，就我爸爸身体最差，还他最好。可是呢刚说完不多久，然后那个是10月22号，正好是星期天，我妈说我爸爸也开始发烧。那我就给他一些Tylenol，因为我们都吃的那个药就是觉得是最好用，所以睡觉前我给他，我让他吃两粒。第二天早晨呢，我妈妈就说哦，那个药很灵，我爸爸的烧已经退下来。因为是星期一嘛，我们就要准备全家人要去上班送孩子，我就临走之前特别嘱咐我爸爸一定要再吃，按时吃，每8小时吃两粒。 所以我们就全家人，我跟我先生带着老大，我们老大当时3岁半就去上班，因为老大要去送 daycare， 在我们工作的旁边。那天是10月23日，等到晚上，我跟我先生建龙还有介绍孩子回到家，大约是晚上6点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住的 condo， 要有2层门，所以嘛，我正在侧门，我们刚进的时候看到我妈妈已经抱着小的，我那小孩子是刚刚半岁，在焦急在门口在等我们，然后看到他的神色就说，哦，了不得了，你爸爸丢了，啊，我们就觉得当时说怎么可能。他就说，因为我爸爸每天都坚持2次锻炼身体，上午1次，下午1次，下午呢一般都3点钟就出发，然后下午4点半到5点之前一定回来，因为那时候天还没黑。他说现在已经到6点半了，还没回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妈妈看我妈妈的神态特别肯定，我说不会吧，他说一定丢了。那我当时就一下子就头就像懵了一样的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曾经有个类似的情况，那是2001年他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们在 UMass Amherst 读书，然后呢，我们就因为他不爱锻炼身体，我经常带他，我们到外面鼓励他一起锻炼身体，正好是个周六，然后我妈妈先生我们一起出去身体，我跟我先生跑得快，我们就很早，我妈妈慢一点，我爸爸在最后。等到我们到了家之后，哎，我爸爸一直不到，然后呢，等1小时左右，怎么还不到？那我们开始觉得出去找吧，也许是不是我们附近的 apartment， 因为都很相似，住在 family 那个 apartment 都非常相似，每个楼。我们开始在我们的那个就是左邻右舍找不到，然后再在我们跑步的地方找，还是找不到。后来我们1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开始着急，然后动员我们周围的朋友帮我们找，大家都找不到。后来我们赶快报警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弟兄，我们教会的弟兄，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赶快给我们弟兄吕子峰弟兄打电话，让子峰也帮我找。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后来很奇怪，我们正在很急得不得了的时候，子峰就把我爸爸带回来了。然后我们说奇怪，子峰你怎么在那找到他的？子峰说，我什么也没有找啊，我一出来我就在路上看到他了。哦，我们觉得真的很奇妙。然后问我在哪儿，问我爸爸是怎么回事，他说真的，他在生病的时候脑子里想法跟我们很不一样。他说因为我们 apartment 跟隔壁那个 apartment 很接近，但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区，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周围社区的。他说他想走近路，他想从隔壁的呢，中间有篱笆墙，他想翻过来走。然后翻那么大年纪，他怎么能翻过来？我们翻都很困难的。他说他要翻过来，可是他翻的时候呢，不小心鞋子掉到对我们的对面，然后他就在够他的鞋子够回来。但那天我们真找过，真没看到他。他说他就够啊，就这么够，所以这样过了1-2个小时，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但很奇怪，他说最后他把鞋子够到了，他回来，然后子峰就捡到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有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心里就很有惊吓。所以这次我妈妈说一说，哦，他丢了。哦，我这种是想这个怎么办，这次跟艾默斯很不一样，因为艾默斯是个大学城，很小，而且那次是白天，这次是在黑天，天黑了，而且是在波士顿，这么大丢了我们去哪里找。但不管怎么样，我跟先生说赶快还要去那个学校，因为他每天就从我们家的公寓到那学校，就在同一条 Washington Street 上，我们住在 West Roxbury 旁边有贝多芬小学，在同一条街道上，都不用出马路，在同一面，他每天到那固定去锻炼2次。然后我们说，我跟我先生赶快找了孩子，我们都一起都带上去。我妈妈说你不用找，找也没用。但是我们还是不踏实，一定要去找。找果真没有，沿着学校也没有，然后每个小岔路找也没有。然后我就往那个 Lagrange 那条方向再找，还是没有。这样的话已经过了将近1小时。然后在那路上，那当然你们想，你们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对，真是祷告。那我就想，哦，我说天，那时候10月23号。这天已经很黑，换我下水质，然后呢很冷，那次很冷的了。我想万一我爸爸真的要是走丢，他万一是他的头脑不清楚的话，他要钻到哪个死胡同的话，没别人发现不了，那不会冻死啊。那我想，哎呦，那我就感到会更对不起他了。所以真的只有祷告。我就觉得那时候第一件感觉就是在危难中你要呼求神，然后神必垂听。我觉得当时真的就这个信念在呼求神。然后我们就找了这个大约1小时，我马上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们不能再这么找了，如果他万一真的走丢的话，时间越长他只能走得越远，我们就更困难。我说我们要动用警察，要赶快要报警，所以我们赶快回家，就是打电话，因为要找他的护照嘛，他的 information。 然后回到家中，我先生马上就打911，然后呢我就这时候想起来，哦，霞慧当时在生孩子，在家里于勇也在陪，在家陪。我说赶快给我于勇弟兄打电话，他在家里。 然后呢，我给弟兄打电话，弟兄我就说我爸爸找不到了，跟他简单说一下，我说请你帮我祷告。弟兄说好，说弟兄说我马上我也到我们旁边来帮你找。我刚一放下电话，就是几分钟的时候，因为我先生不让我用家里电话，他说房子911人会打回来电话。哎，就大约五分钟时间，911打回来了，说告诉他说我爸爸在 Falkland Hospital， 在 Emergency Room。当时我觉得好奇怪，我说怎么他可能会在那个 Falkland Hospital？ 然后我跟我先生说，我说是不是那个这个911的人搞错了？我先生说好像是他们很肯定，说不管怎么样赶快跑赶快去，说我们开着车就往 Falkland Hospital 走。到了 ER room， 我一路上我还都很将信将疑的，这难道是他吗？因为他又不会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的出去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都给他写上一个卡，然后给带在身上就防止万一，但是这次来我妈妈就特别跟我们说你用不到这样，因为他每天就去了固定一个地方，他不会走丢，所以这么跟我们说，我们也就大意了，没有给他弄，没有弄那个卡，然后身上又没有任何证件，又不会英文，甚至连中文他讲的都有时候不是很清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想这种 Falkland Hospital 怎么能知道是他呢？所以等到一直到了 ER room， 发现他那病床上，哦，真的果真是他，身上的鼻子上都插着那氧气的管子什么在吊瓶，哦，那一块石头落了地，真的很感谢主。然后呢，那后面的情况就是那个护士人员告诉我们是那个是发生什么事情，说他4点多钟就被送到 hospital， 他说因为他在一路上听说摔了好多跤，然后最后一跤的时候就是到他常去的小学，他摔倒，然后旁边就是 fire station， 就是那里的人，因为他每天去的学校那些人都认识他，发现他哦怎么扶起来还摔倒，跟平时不一样，因为他们每天去锻炼，他们都认识他嘛。然后这一发现他有高烧，所以他们马上给那个就打的 ambulance 911，911人就开 ambulance 把他送到我们最近的 hospital。然后哦，那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那我问我爸，我说那别人给你送到这医院，你还不害怕？他说不害怕，他说不害怕，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救护车经过我们家的时候，他跟人家喊着到了到了，他以为别人要给他送到我们家，他说他们不停。我说当然你说中文他们都听不懂了，但是真的很感谢主，爸爸没有丢。但是接下来的后面情况就是因为他当时因为打着吊针嘛，有些个 antibiotics， 医生说不但暂时发烧，另外他的血压特别高。但他已经到高到200，然后呢？但是之前我妈妈一直跟我说他一直有高血压嘛，说已经停了一年的药，他们也很大意。国内他们有量压测血压，他也就偶尔测一下，他也不经常测。所以说，就凭着感觉是觉得不高，但是那天医生觉得他特别高呢。然后呢，而且呢，觉得他肺炎就那个很严重的，就肺部感染，就是肺炎，所以再给他就是说要求不能出院，要给他住院，所以我就陪他。那天晚上就是很奇怪，他就没法睡觉，而且呢，检查尿样他还没有尿样，就说他撒不出来尿。后来那一晚上就一不停地去厕所，然后就撒不出来尿。哦，他就是特别不安，那我也没法睡。然后呢，后来一直到凌晨早晨6点钟左右，我跟医生说，我说他撒不出来尿，而且他当时医生发现什么降压药给他都没有用，一直那个血压持续在220左右。然后呢，那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他现在撒不出来尿，他感觉到憋得很难受。哦，那护士说，哦，那我得赶快找医生给他插导尿管。然后医生一来发现他的膀胱哦硬得像块石头一样，所以一下就发现了原因，说为什么降压药没有用，就是因为他那个膀胱压缩，说就挤压的时候他血压特别高，所以一给他插上导尿管之后，哦，他血压呼一下就下来了，下来然后他也马上就睡着了，在那之前他没法睡的，那天都亮了他睡着了，那个很感谢主。然后呢，后来发现在住了几天院，他这些症状都很稳定，都很好了，很好了之后，然后准备出院之前要塞导尿管，塞完之后，哎，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同样情况，又撒不出来尿，然后一撒不出来尿，他血压又上来。那医生觉得这样，因为其他症状已经都好了嘛，就决定说他只好带着导尿管回家了，然后开了一些管前列，哦，那时候检查发现他前列腺增生肥大，就是很典型的中老年男子的病，给他开一些药，因为药是慢性的嘛，说要一周之后回来复查。等一周之后呢，我带他再回去给摘掉导尿管，给他 test 的，他没问题，可到半夜又不行，半夜又是开始憋尿，然后又是血压高，所以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他一共前前后后住了5次医院，进了6次 emergency， 其中有2次呢是医生给他检查时候发现觉得他可能有肺结核，要求我们马上给他送医院。然后就这样，因为当时我们家里情况是这样，因为有2个孩子，一个3岁半，一个刚半岁，所以我每天我们三个人是这样，我妈妈晚上陪我爸爸，因为他觉得我妈妈在会更他更感觉到更 comfortable 一些， 然后呢，因为我有小很小小 baby 嘛，需要吃奶什么的，我妈说我在家是更好一点。然后一早晨呢，因为 Falcon 的医院是这样的，医生大部分都在 Burnwoman 跟 BI， 他们呢只在医院里时间很短，所以只有早晨八点钟左右的医生去看一下病人，然后一天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呢必须呢，如果要看到医生的话，那要很早就人要守在那里。我妈妈不会英文，所以我先生要一早上起来马上就去医院，就在那等着医生，然后我在家带弄两个孩子吃完饭给他们俩穿好衣服，然后再去医院。因为然后我先生呢要送老大去那个去学校去上班，然后在有的时候我先生先把我妈妈再送回来接我，然后呢他再带着老大去学校，然后我的白天在那盯着，在那一天白天，等到傍晚的时候我先生把孩子带回来，他们吃完饭全家人再去医院，再去我妈妈跟我换班。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将近两个月。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那两次他们怀疑他有 TB， 就肺结核，因为是传染性的就不让小孩子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人在家里面就看着孩子，因为小的很小嘛，不能带他们进去的。还有一次给他放到了叫 ICU， 就是那种加急病房，因为没隔离病房没有人， ICU 里小孩子一点都不能带进去的。所以我们那段时间就是非常非常累，但是呢我觉得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心里很有平安，因为我们感觉有主的同在，而且我就一直我们感觉到神的话就是主必看顾我，我们真的确实都有这个感觉。我们每天在西方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感觉到有神的同在，也特别感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然后在后来的情况，在后来我们觉得通过这件事情，神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让我们在困境中知道怎样来依靠神。而且呢，神在那个困境中也让我们学会怎样让我们在患难中所得到的，就是患难中生的忍耐，让我们去安慰那些也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而且在这个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也在学会平时我们可能对老人有一些忽略，就是觉得到、哦、他本应该，就比如像我们就是应该做的事情，这么常人这么容易做的撒尿，他就撒不出来。哎呦，我们就觉得这我们人就是我们的罪带给我们的衰老死亡，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真的是这么的微不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就是我们说本来为尘土的人，神还这么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人真是这么的渺小和无助。然后呢，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让我们学习来怎样孝敬老人。然后通过在这种医务人员那个看到医务人员对他们这种，你看本来是个外国人到这里面，然后就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看到医务人员那些护士这么精心照顾他们，就包括就是像那种说的不好听就是大便啊，你不小心弄到什么，他们都真的一点都连我像我妈都感到都很惊讶，说连口罩都不用都不戴来给你来擦。我妈也觉得感觉到是这个爱心，他们这种对工作的这种敬业精神也都很感动。然后我也有时候在反思我在工作中是怎么样来荣耀见证神的。然后而且我也感觉到很感谢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也感觉到，就是也很感谢我的这老板也一直很理解，就是我们家庭这种在那种情况也很宽容。然后当然我还要大部分时候还要去工作，只用就是他特别住院的时候我一定要在那里，其他的要去看就是 PCP 啊，然后看那个就是泌尿科医生手术前那些检查，我一般到他完了之后还要就是回到就是还要回去上班。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呢知道在这种忙乱中也能就是让生活中我们两个孩子也都很不错，那段时间也都没有任何生病的情况，让我们知道神真的是在一直在看顾着我们，而且呢在困境中一直在扶持着我们，而且让我们也知道，然后在那个情况下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很关心他们，肖医生肖丽丽还有那个黄飞那个姐妹他们都过去看看他，帮他检查，然后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也去看，我就不一细数。我觉得感觉到这肢体的关那个互相的关心和温暖，我觉得也特别在这里也特别谢谢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关心。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有一件就是在这发生的事情，就是说那时候我先生本来要申请一个 fellowship， 就是 Howard Stem Cell 的一个 fellowship， 那大概就是4月30号。可是呢他本来要申请，他觉得那时候他们老板也觉得他应该申请，因为他得按照他做 postdoc 年龄，其他 fellowship 对他已经就是都年 都已经他不适合，那个呢就对他来说在这最后的这种 training 的时候是最适合的一个。但没想到那时候呢，就去年的 Thanksgiving 前两天我们还在医院里呢，他就说他说他决定放弃，他说因为家里就是太忙，他说我没法静下心来写，他说而且就是即使我写下来，我写完了之后我老板也不见得有时间，因为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他说他都不见得能帮我改，又没有时间一定改。后来情况下我说你还是试试吧，因为你要不试的话你不知道就是那个你行不行。我说另外我们这一把的事情，我说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你。我说我如果能做的事情的话就尽量我来做，你就利用这一个星期安心的写。真的我很感谢神，他在他自己当时觉得根本都他决定放弃已经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后来他就在那一个星期之内他写完，而且因为申请的人也很多，他最后还是拿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平时他拿的话，我觉得哦也许他的就是各方面的本事很大没事，但是那种情况下他本身都已经放弃，但是我觉得神是很有恩典和怜悯，知道我们在那种情况下，然后呢给他信心，让他给他勇气智慧，他最后能拿到 fellowship， 我们觉得真的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我们真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家里真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更是应该可以值得数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在这里就是细说。在这里仅以此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说无论我们信主的人是很有福的一群人，神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看顾我们，不会撇弃我们，而且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不用担心。谢谢大家。
谢谢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凡事祷告。刚才他在讲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要呼求神，要向神呼求祷告。下面一位是白吉荣弟兄。
感谢神，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讲台上来分享我过去两年的
在神里面的生活，是非常荣幸的。我希望我的见证能为兄弟姐妹们带来这个鼓励。我在这教会里面这是做第二次见证了，实在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发现了里面就说是有好多事情发生了，可以这样说吧，这两年内呢是6月31号前是一个阶段，6月31号后这是另外一个阶段。前半年呢是比较安静的，但是30号以后呢我就会遇到麻烦，这两年都是这样子的。我想是这也是可能是神在我的生活中安排的这么一段小插曲，就说是要提醒我，时刻提醒我，我一个依靠神，不能自己做主。在去年我是进入职司后以后呢，在6月的7月的时候呢，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组织要出去走外面去这个海边去玩。那个 4th July 那一天呢，我的车就被别人撞得进入铁轨了，三个月修不了。同时呢就很快呢我就八月份呢我就失去了工作，花几个月的时间找工作，而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没事干，然后在家里面找工作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脖子就突然就拧了，几周时间这个脖子动不了，这个疼的没办法，这个你说这是就是很难受。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的耶宾弟兄来他给我做按摩，是哎这边好了以后突然的一拽到这边来。呀，那一阶段确实是日子很难过，但是呢我一直将我们的困难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曾经在诗篇62篇里面告诉神是这样说的，我能读这一段汉语吗？我的心啊，这就是神呢通过这个诗篇，通过大卫的呢就这样说的，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来的，神是我的救恩，我的磐石，他是我的高台，我不必动摇。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当我想起回顾我过去这些年信主的这些历程呢，我意识到神确实是我们一家人生命的支柱。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好多这个死荫的幽谷是走不过来的。那么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呢，我唯一能够做的到底是什么，就是祷告，做自己能说你所能及的事情。这个工作没有你还得去找啊，你不能就说是一直等着也不行。那么有一天呢，我就跟小朱姐妹我说，我们今天我要做进食祷告。我说我最近呢头有很疼，这个什么事情干不成。我说你也做进食祷告吗？那天我平时我都是在地板上睡的，那天我啥事也不干了，我说这是白浪费时间，这个找工作也找不下来，后再干什么事也干不成，那我干脆躺在地板睡觉吧。那我就躺在地板上，然后就小猪走了以后呢，我就哼哼的唱歌，然后呢我就这么就睡着。但是这个脖子疼了一直很严重的，后来就没办法，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哎呀，我就向神求告，我说阿爸父神啊，我这个头疼确实实在是受不了，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头疼这部分给我减缓一下。哎，我祷告了一会儿啥，我感到我一转好像不疼了。哎呀，我一下一高兴，我就把车开上出去了，我就到外面去转去。哎呀，我说神啊，你确实是个慈爱的神，在我实在是无助的时候了，你能够治愈我这个头疼啊，说明啊你在我的心中，你就在我们家中，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没离弃我。那我这个工作早见早不见的都是小事，但是呢你没离弃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就这个就对神的信心就更加坚强了。但是神呢并没有忘记我的这个我的苦衷。因为我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我们毕竟每个家庭都需要工作，神却是在提供一些机会，各种各样的机会，通过兄弟姐妹们，通过我们的朋友们，这样叫我去 interview 啊，最后呢是确实是找见了一份工作，也感谢神。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呢，就说是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说是信靠神，坚强的信靠神。不论在最困难的时候，什么困难的时候，神他是有大能的神，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确实求告他的时候，他不光记住我们的苦衷，而且会治愈我们的疾病。那么这是第一次我经历到神会治愈我们的痛苦的。这一年去年一年就这么完完整整过去了，然后到年底我们又到第二年了，到今年开始。今年的这个31号呢，我们就计划就我的岳母要来了。那么就好不容易我岳母来之前呢，我就一直祷告，就说是让他能够平安的来到这里，能够呢认识神。可以说我舅母他是个老的一个共产党员，他是在农村呢。但是我就不知道，就说是我心里没把握他会来的，他已经三年前已经签过一次证，签上，但是没有同路人没来。我说他来会不会受洗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三年前回去的时候已经把圣经带到我们亲戚家，带个好的亲戚家，但是呢没有一家是接受神的。虽然说我跟他们分享了，他们都听得很高兴，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那我就说我只能做到这么多，那么我就把圣经带回去，然后告诉他们有一些中文的圣经，然后就说是基本的这个圣经的故事都讲给他们。那么他们怎么办我就没办法。那么今年呢好不容易我岳母他又来了，那我就很高兴就等待他。结果呢他来第二天就进入了这个 hospital。 哎呀，我就他开始进医院我还没在乎，因为好长时间我们这儿的兄弟姐妹跟父母亲不生活在一起，我们根本不知道，就说他们说好的电话 不知道他好究竟是好什么样，弄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这个心脏病，有没有心血管疾病，我们确实弄不清楚。来了以后呢，他结果第二天了，他就发现他吃饭的时候饭就掉下了，他说话也说不清。给我剩一段时间，那么他就想办法又把这个姐妹的这个关系联系，而且最后知道了他是在 MGH 治疗这个 stroke， 他是个专家。他回来以后呢，就很快跟我们联系，他知道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病啊看得很轻的，往往是很拖拉的。他知道这个中风很严重，他就说你们赶快把他送到 hospital 去要接受治疗，不然的话你们的下一步就非常麻烦，他很可能就治不好，他没办法走路了。这个送这个当地的医院了，他们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也不好好治，因为去过一回他啥事也没治就送回来了。那最后宁大夫就说那你干脆是拉到这个 MGH 去了，然后我们就把我岳母就送到 MGH， 恰好这个宁大夫那一天呢他是这个 emergency room， 那么确实要感谢神，这位姐妹呢确实对我们华人的我们在中国来的这父母亲啊他充满了爱心。他到那儿去，他跟我们说，就说他说已经你们这是第三家，两家已经回中国了。我说怎么是回中国了？他说那两家老人来已经就非常严重，根本就没办法治了，就把他们送回去。他说你母亲呢还可以，还就是你都来的晚的话，这晚上几个小时，这个 stroke 这个大脑组织就会坏死，就没办法治，就说你就花几个月都治不好。哎呀，他说是你们来了，先赶紧住进来，就治吧。那我就住进，说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了，然后住到那儿，然后呢发现就他住进去以后呢，第二天他就不能说话，这半身子基本上就不遂了。而且呢我后来第二天晚间我去陪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不能是不光是不能说话不能吃，他水火我们知道水火什么，就是大小便他不能自立了。这我就意识到，就说是神啊要通过我岳母这个病啊要需要我学点什么东西。那我也感觉到我的责任，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呢我没在家里面，我没陪伴她一天。那我想着我岳母既然到这儿了，她病到我的这个家里面，我得想办法尽我的这个责任。但是呢我还是想着，就说是这个大夫能不能治好我没有把握，但是我知道 MGH 是最好的条件是可以用的。那我就怎么办呢？我说我得向神去求告，我向神去求告。因为在我岳母来之前呢，我就向神说，我说是叫岳母来到这儿不光是个旅游玩一玩，要叫他能够认识神呢，把这个福音带回他的家。因为带到我家去呢看来是有很大的困难，我说他这一次来到这儿了要带到他们家去，说我就请告神呢能不能是我岳母能够听清我的话，当我给他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能够理解而且不拒绝，在他回去之前呢能够受洗了。那么神呢在这段时间呢他就给我好多这个给我好多这个负担。那么我到我这个扶持他的时候，到我去医院的时候，我就把圣经我就带到医院里面去了。他临行的时候呢我就给他讲圣经故事，那么他吃的时候呢我给他喂饭，因为他这个 stroke 病人啊，特别是国内来的这我们的 parents， 他平时不吃这些果酱这些东西，他吃果酱比吃药还难，我跟你说。哎呦，他一吃见了个果酱他就发愁，他根本就不吃了。哎呀，我说你不吃啊，你不吃这个药这个病没办法好，而且呢你如果慢慢的能吃药你能吞咽了，那么我就可以给你喂水啊，喂这个其他东西水果了，不然的话你看你每天得挂这个吊这个瓶子，这个胳膊上挂的瓶子，这个身上插电，这腿子上还供通的那个管子，就是这个调节血压的。那么这样就是跟他生活一段时间，然后我得想办法给他解释，得给他，因为他已经失去一部分功能了，大脑一部分功能已经失去以后呢，他上厕所跟后他不知道的。那么我后来发现了，就是有一次他已经他知道以后已经拉的衣服很脏了，那我就把他送到这个 restroom 去， 然后呢他又比较活动，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把他自己不再弄脏，而且我在旁边跟他帮忙把卫生服也弄得到处是很脏了，最后我就把他的衣服也脱了，把我的这外也脱了，我说这拿回洗去吧。那最后我就逐渐的跟我岳母他临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就说是当你就说是要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呢，已经有那么印象，你早点告诉我，得提前半个小时电极啊，这个机器都给你卸下了，不然的话到时间就来不及。这段时间呢，跟他在一块生活，然后呢有时间跟他读经，我发现我跟他读经的时候呢，他很高兴，他很喜欢听这个神创造世界的这七天的故事。神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 Virgin Mary 的故事，他都很愿意听。那我跟他讲一段呢，他就很快，他慢慢就睡着了。他睡着了，我就在旁边为他祷告。那我发现了，就是这个过程呢，他的病情呢，每天都，头第二天我们去人的话，发现他已经要比前一天要好一些，然后。第二天去又比头天好些，这第六天了就发现他已经能够下来走了，这大夫都很 surprise， 这个护士呢他说哎呀你妈妈可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快，我说这要感谢神啊，也感谢你们的护理，我心里话如果没有神啊，把你们这些北京护士带到这儿，我妈妈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可怜着呢，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确实是神啊，确实是个大能的手医治了他。那么我岳母呢，他也亲手感觉到确实是神啊看过他，使他的病呢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而且呢就说能够端起碗，最后他回去之前呢我们到医院检查一下，那个宁大夫给他检查，他说你母亲已经恢复到最少是恢复到他出国前那个状况。那么当时呢就是 MRT 检查了以后呢，他大脑有一部分是个血栓形成，把一部分脑组织呢已经堵塞了，就是说有一部分脑组织已经坏死了，但说你们还是来得早，这个这样就说是他能够呢最后呢完全恢复知觉，能够行走能够端碗去吃饭，而且能够听神的这个话语。那么他回到我们家以后呢，我每天呢就是我儿子那段时间的，我们三个人轮流三百去医院的时候，我们三个零零三百去值班，回来以后呢，我儿子白天看，下午回去小猪子做饭的时候，我就趁这个机会，老太太一天了没人跟他陪呢，我就给他讲讲这个圣经的故事。最后呢，我说你愿意喜欢不愿意喜欢听？他说他喜欢听。我说你相信不相信这个神啊？他说他相信。我就心里面很高兴，我说感谢神，你终于打开他的心，他这个中国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无神论啊，他是共产党员，他最后能够信仰神啊，也确实感谢神。那么他最后就平安的归主，在我们教会里面受洗，然后呢我把他平安的送到家里，交给了他的家庭，而且呢就说是他现在能够把这个恩典呢，我上次回去以后呢给小猪的弟弟他在小学里面做教师，我就向他讲了这个圣经故事，而且他家里面有圣经，我说你，因为当时呢，我们那个农村里面，现在那个地方还没有教会，就说是没有人去牧养他，我说你平时呢，你要经常回到家里面，要把这个圣经的故事拿出来，也要给这个岳母经常读的，就说是他好不容易来到美国，然后受洗，把这个恩典带到你们家庭，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恩典要记住。你们如果不敢在别人面前去见证神的话，你起码要在家里面学习圣经。那我希望神呢能够带领他继续在这个主的路上。那么这个第二部 story 还有一部分，就是这就说是6月31号一直到9月1号岳母回去，这是我岳母，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同时呢就说是兄弟姐妹们可知道我们几年前买了一个房子的代代，这个从第一天买下房子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麻烦，我们一个房客，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就这么过了，但是特别是到今年我们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这个房客呢他不是敬拜神的，他这个房子里面呢挂了个很大的个老虎像，而且还侍奉了个日本的军刀， 哎，我就不知道，我就说我们这个房子成了个机密院了，简直是。但是我又没办法去做什么，就说是我又不想去上法庭。我说他如果能够愿意搬出去就行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根本不想走，哎，他根本不想走，我这还在那等着呢。那确实是个很大的麻烦。他确实感谢神，那么这些教会里面兄弟姐妹们也确实为我的鼓励支持。我在这处就是没掉到险境里面去，出去了。那么我们一家人呢，就是能够有个平安的地方，能够敬拜神。这确实是我今年的过去两年做执事的两年了，第三个季度我有很大的麻烦。这过去年、今年呢，我不知道下年有什么，我不能肯定。但是，这就是有的话，我知道，只要我信靠神，只要我遵循神的话语，哎，这就是魔鬼把他的陷阱写到我的锅头前，我也不怕，因为神是伟大的神，他会看顾我们，他会帮我们走过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而且神是个会医治的神，神不但医治了我的岳母。我还要加一句，就说是两周前呢，小朱突然从工作回来的时候头就疼，突然就头顶就疼得不行，平时他回来就做饭就在家里忙活去了，那天他就头疼不行。那我发现他的头疼跟平时不一样，那我说那你就，当时我就很这个，我就很 upset 的，我说你头疼这个你休息嘛，你别这么急躁干什么。哎，他就头就还突然就更疼了。哎呀，我说这麻烦了，我就意识到我这话说的非常糟糕。那我就说来了之后，我说别着急别着急，我说你先坐这个凳子上，我说我们祷告吧。那我就把这小猪姐妹放在这个凳子上，我用手捂住她的头，我就向神祷告，哎，请求神呢来医治她。哎，祷告了一会儿以后呢，她的这个头疼就明显就减轻，晚间吃了的药吃了饭，她就好了。就是神，我们的神是个医治的神。就是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如果在这个很危难的时候，身体疼痛的时候，一定要求告神，一定要叫阿爸父神这个名字，神会看顾你，神会治愈你的疾病。因为是我们的神是个大慈大悲的神。当我们的小孩子，我们作为世人，当我们小孩子有病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就好像要把自己的命拿出来要换我们的孩子一样。但是呢，我们的阿爸父神他已经把他的性命已经放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呢把该舍的全部都舍光了，他都没有什么东西来联系不舍的。但是呢，当我们求告他的名的时候，他会用他的大能来治愈我们的疾病，来治愈我们的家庭的创伤，来治愈我们的人事关系。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经常看到自己不足的时候，神的光就在我们的心中闪亮着。从我去年呢，等我参加这个工作以后，我每天早上呢上午去工作，那我有这段时间开车这段时间呢，就在神面前祷告，跟神交流。我感觉到就说是虽然说我这个随便这么祷告，但是我感觉到这每天呢，我就养成个习惯，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跟神说话。哎，我就想唱这个赞美诗。当我唱歌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一些不痛快的事情都会忘掉的。就是像慧兰姐妹前面见证的一样，就是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唱赞美诗。哎，耶稣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个好牧人，他能够舍下自己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朋友，说明的是什么？他跟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他不是个 master。 主人跟仆人之间不会很好的交流的，但是朋友跟朋友之间有完全的交流。我们人都可能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好多的很个人的私的事情，很私下的很 personal 的事情，你不愿意告诉这个父母亲，你不愿意告诉妻子，但是呢，你如果一个知心朋友，你可以给他推心置腹的去说。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朋友不会伤害你，他起码呢不会嘲笑你。那么主耶稣呢，比这样的朋友更好。他不但会不会嘲笑你，不会伤害你，而且呢， 他会赐给你力量。当你将你的心里话说给他的时候，他会与你同理，改回来奉献兄弟。在我过去的这些年，在教会里面的得到兄弟姐妹们的祷告帮助。哎，今年我岳母有病的时候，兄弟姐妹们确实白白的鼓励我。在我收到这个房子这个试探的时候，兄弟姐妹们来鼓励我如何去，哎，如何劝我的相处。
真是岳哥来啊，来回应这个证，请打开大诗歌本的432首，感谢神。432首。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赐我无限恩，感谢神。